情和我们的教会，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我们是旧造的人，我们活在旧造的境界里面，我们这个人就一定是活在某种程度的被掳、受辖制和不自由的里面。仇敌可以来伤害我们，可以来破坏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同在中，把我们这个人最真实的情形，把我们整个家最真实的情形，把我们整个教会最真实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光中，让神显明我们的实情。那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破口漏洞，我们需要起来面对它。如果你不解决的话，不管神的祝福有多少，你不管你在主的面前受过多少次的感动，立过多少次的心愿，你发现你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你一直没有办法充分的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期望？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破口太多，也当我们唱这样子的诗歌，说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要起来防堵破口，弟兄姊妹，这不是给我们唱一唱而已啊！那也不是我们前两天听了信息我们就从此没有破口。弟兄姊妹，破口不仅仅要知道，破口是需要采取行动起来防堵它的啊，如果我们听了信息，我们觉得有道理、有感动，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行动上、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没有起来采取归回、采取重建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的。啊，我决定相信，过两天我们又回到我们从前的生活里面。啊，困难一样在，难处一样在，软弱一样在，罪一样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起来哈。所以我们这两天讲到归回，归回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一个没有祭坛的人生，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人生，是一个混乱的人生。啊，弟兄姊妹，如果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没有让主居首位，你的生活决定混乱。我给你打保票的混乱哈，那就虽然我才活50多年，我就着这50多年的经验，我都可以告诉你，主不居首位绝对混乱啊！不光是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我服侍主看过多少人的经历。你只要不把主摆首位，不管你怎么唱歌、怎么祷告、怎么说主是居首位，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一定混乱。你的家庭、你的心灵，你都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第二个，重建圣殿。圣殿讲到是敬拜的中心，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的居所。我们来到殿里面是要来朝见神，是要来敬拜神。那弟兄姊妹，敬拜不是只有来到教会，敬拜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恢复祭坛、恢复圣殿，讲到恢复让神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一个没有敬拜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是失去了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就啊，不管你生了多少的小萝卜头啊，不管你家里面拥有多少的产业，弟兄姊妹啊，在神面前 nothing。 我上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正好跟弟兄姊妹读旧约概论啊，讲到传道书哈，那所罗门王，你看他拥有什么？他什么都有。论吃喝快乐，论吃喝享受，谁能够比我呢？啊，论智慧，他有智慧超过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啊，论才干，论能力，论财富，啊，论金银宝石，啊，论嫔妃，他说他从各种的角度去追求人生快乐的真谛。他说日光之下全是虚空。啊，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再去步所罗门的后尘。啊，这个我们开车哈，你碰到那个此路不通。Not a through street 会继续开进去的请举手，除非你家住那里啊。你一定 make a U turn 嘛，对不对？人家放了一个牌子说 Not a through street， 此路不通，你还会开吗？决定不开。所罗门写传道书，弟兄姊妹，你决定不能断章取义抽一段出来，那你一定 confuse 啊。他说人跟兽都是一样的啊，人也不比兽强，因为都有意思。你这样子看的话，你这人生太悲观了，这不是圣基督徒的观念哈。那传道书是在讲所罗门他整个人生真谛一个探索的心路历程，所以他在这个各样的虚空、失望、苦读、愤怒、不公平的感觉、虚空的感觉，所以他从各个角度讲，但是至终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结论去。所罗门就在各处插牌子告诉别人， not a through street. Don't try it. 此路不通，不要再走了。啊，你不要以为学问可以满足你，他说知识叫人疲倦。啊，你不要以为财富可以叫你满足，他在这里插了一个牌子，此路不通。你不要以为你追求爱情，追求情欲的享受，它有700个病，1000个太太啊，他在这里插了一个大牌子，此路不通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所罗门早就告诉我们，就在他结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三件事，趁着你年少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换句话说，你要知道你我是有人造我们，神造我们，他造我们带着一个 divine purpose， 带着一个神圣的目的。你不活在这个目的里面，你就一定活在虚空的里面。而第二件事情，他说总义，他说 conclusion， 我要做结论，总义就是要敬畏神。他做的第三个结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去向神交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恢复圣殿的重建，让神成为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中心和价值。你我的肯定必须在神面前，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跟基督发生关系的事都是大事，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不算数，没有价值，你顶多对今生的人有点贡献就是了。你的学问、你的才干、你的爱心可能对周围的人有点祝福，可是如果你不是在神里面，如果你所做的事情跟基督没有发生关系，在神的眼中神都不数算。弟兄姊妹，这叫做圣殿，神是我们的中心，神是我们的目的，神是我们一切的意义和价值。那我们讲尼希米的时候讲到城墙，城墙是我们的保护，城墙是分别的界限，城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而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看城墙。那我们昨天也讲到了，一个没有城墙的人生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人生；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家庭。同样的，一个没有城墙的教会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为着自己的灵魂警醒，要为着自己的家守望，为着自己的教会起来防堵破口。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一批一批的弟兄姊妹被尼希米兴起来，他们在这里修盖，有谁来修盖？其次是、各行各业、各种的角色、各种的年龄、各种的性别，弟兄姊妹他们都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何等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投身在重建的行列里面。一个被神重建的人生太美好了，一个被神重建的家庭太美好了，一个被神重建过的教会太美好了。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吃过苦头，尝过那个 破裂的那种痛苦，尝略过那个失丧的那种痛苦。当我们失而复得，你看路加福音的那个爸爸他多高兴啊，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被重建回来，他归回了家庭，破碎的家庭被神重建起来，弟兄姊妹，那是太喜乐的事。一个破裂的教会，被仇敌攻击分裂的教会，而神医治了他们，他们重新合一，重新起来，弟兄姊妹，那太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多么希望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归回，经历神的医治和重建，而我们一起来迎接那个荣耀的复兴临到我们个人得到复兴，家得到复兴，整个教会得到复兴，好不好啊？你们怎么喜乐不够哈？还在老母鸡吗？还在起不来吗？要随时起来的哈！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的弟兄姊妹。我好几次来到教会去，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偏头痛哈。就有时候聚会前讲道前，哎呀，那个头痛到人头都不敢低了，一低好像后脑勺在打鼓一样。 啊，或是有时候教会的一些的压力，弟兄姊妹，你要等自己的感觉慢慢淡的话，好，你就上不了讲台的。很多的时候，你就必须逼到你回到主的面前。可是就是很稀奇，神的应许就是这么实在。少年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会全然跌倒。你再有能力，再有才干，再有毅力，天然人的力量早晚有一天要跌倒的。但是呢，等候耶和华的，他说一定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一得到力量就起来了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底下痛个要死，我上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头痛了，生龙活虎的讲完台以后连路都不能走，坐在第一排，大家都去吃饭了，偶尔有人发现说，弟兄你怎么还不走，才发现我头痛了。那弟兄姊妹，神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和力量，要来支取哈，在你不可能过的环境，在你不可能忍受的环境里面学习仰望神，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越软弱，我越经历到他那个够用的恩典啊！我越软弱越无能，我越经历到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是可以经历的主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希望主把这个复兴带给教会。那今天早晨我要讲一个题目，是属灵征战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那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也好，在教会历史也好，每一次神百姓复兴之前，你就一定发现仇敌的不甘心啊，因为仇敌原来是得势的，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啊。他说你过来让我践踏。昨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1章，百姓们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践踏，要你犯罪就犯罪，要你看电脑不该看的你就看，要你贪钱你就贪钱啊，要你不奉献就不奉献。仇敌在我们身上太有权柄了，要你发脾气就发脾气。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起来面对我们生命的破口啊，面对我们祝福的破口，弟兄姊妹，当你要起来征战的时候，你就发现仇敌不甘心，他一定抗拒。但是不要吓到弟兄姊妹哈，仇敌再大，基督早已得胜，真的啊，神已经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靠着这个名祷告，靠着这个名征战啊，大卫面对哥利亚，你算了什么嘛？对不对？把百姓，把神的百姓，把扫罗军队吓了40天不敢动，没有人胜过他。但是神从伯利恒的野地调了一个10几岁的大卫过来。弟兄姊妹，这个人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刀枪和铜剑，我来跟你征战是奉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跟谁征战，我们是靠谁征战。所以面对仇敌的反抗是一定的哈。我想这两天我们听了这样子的信息，我们都很希望我们个人得到重建，我们的家得到重建，教会得到重建。当你开始为了重建投身在其中，你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心理的准备，不是你一祷告马上就复兴来到，没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你就知道冰冻三尺，我们原来的堕落有多深。你不是起来 fight 的话，你不知道原来我们受到的捆绑，受到的破坏有多大。尼希米夜间起来查看城墙被毁坏的情形，他对神家真实的情形有第一手而且准确的了解，他就晓得原来神家破坏成这个样子。不用自卑啊，那这个东西在他里面产生了使命，这个东西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代价，他一定要起来把它补起来。那弟兄姊妹，在他们重补的过程里面啊，你就发现仇敌一定不甘心，仇敌起来攻击他们。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哈，耶利哥虽然不是一天就倒塌，可是你每一天的顺服，每一天凭着信心绕城一周，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属灵的事情都在发生，我们的得胜一直在累积，仇敌的瓦解一直在进行，只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了。13天过了以后，神说你们呼喊吧啊！神的百姓一奉主的名呼喊，那么高大的耶利哥轰下来了。弟兄姊妹啊，百姓们不用一刀一枪，整个耶利哥 corrupt。 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 所以第一场耶利哥的战争，你看我又在复习两年前了哈。第一场征战耶利哥，神要我们学的就是简单的相信，绝对的顺服啊，没有地上一场征战是这种打法的。而且神说你们一切的兵丁都要来打这场仗。弟兄姊妹，爱城不过派的最早派的3000个人哈，第二次派了30000个人，也不是全部人上去。但是耶利哥，神说一切的兵丁都要来打这场仗，这场仗的打法是不准打，凭信心。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太好的训练哈，让你看见征战的胜败就是 100% 在神。所以当我们起来征战呢，我们起来奉了主的名绕城，一次绕城没有事情，两次绕城没有事情，绕了3天、连一块石头都没掉，绕了4天连块沙子也没掉，你一直在那里绕，可是你每一次的绕城都有事情发生。所以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觉得孩子太不顺服了，你觉得孩子最近堕落了，你想要去挽回，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骂他一天他就听话了哈。你听了余弟兄讲到说，哎呀，这个孩子们要起来，所以你就开始天天对他凶，不是要对他凶，你是要为他祷告，要用主的智慧、主的爱，把孩子们带到主的正路上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怎么踹了一天呢，踹了一个礼拜了，怎么他都还没有改变呢？哪里有这么容易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要有准备，知道你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起来的复兴祷告的时候，你一定碰到困难，这决定正常啊。但是耶利哥虽然没有一天倒塌，但是你没有一天浪费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乱应用哈，把你的犯罪啊也当作说没有一天就倒塌的，所以慢慢来哈。犯罪是要绝对的啊，犯罪要绝对的。就像以前有一个人，他是每一天偷一只鸡啊，这个后来这个听了道以后说要诚实不可以偷，他就跟牧师说，他说我立了心愿，我下个礼拜只偷6只，啊，再下个礼拜我就偷5只，再下个礼拜我偷4只，我一个礼拜少1只，好，可以吗？可不可以？罪是要绝对对付的哈，那罪不能够分期付款的。我慢慢来，余弟兄说不可能一天解决嘛哈，所以我平常上网3个小时，我现在上网2.5个小时啊，就是不是的，你不该看的东西就是要绝对，你越绝对，你越容易从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我第一天晚上跟你们讲说，我自己从小从第一次拿到钱，我就至少1/10的奉献，所以我觉得钱对我不是捆绑。一直到有一次突然得到了一笔钱，换公司这个得到的这个钱啊，神要我全部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里面会挣扎啊，抽屉就跟你讲说何必呢？你20%不错了。后来我讲到50%了，后来讲到70%了，那个神都不讲话的。这个仇敌就拼命讲话，你要体贴自己啊，要顾虑家里面啊，你要应该怎么样到最后呢，神在我里面 也给了我一个秘诀哈，我就跟撒旦讲，我说你再讲我就全部出去了，二话不说。那一次是这样子，以后也是这样子，只要仇敌来跟我说你多体贴一点哈，你留下一点，我说你再讲我就全部出去了，仇敌真的以后都不再来讲了，真的，因为你自由了，你真的自由，他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你不要来惹我，你惹我我就向神绝对啊，我一点都不给自己保留。你就发现从钱财的捆绑里面你会出来，你从电视上也是这样啊，你有很多人连续剧怎么关都关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啊，因为你不看电视啊，你可能总会有一个东西，有人打篮球是打得停不下来，好，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捆绑你的东西个人都不一样，那你自己知道的。那我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就是有一些东西圣灵会特别点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成了力量，成了捆绑啊，成了消耗，这个时候你要对付。有的人是话语太喜欢批评论断，你要对付他，你要学习有一段时间就是让主在你的舌头上行割礼，不准讲话。人家会觉得你怎么搞了，最近都不讲话，你宁可被人家误会，不讲话就是不讲话啊！我就是要靠着主最近不讲话，因为我这个人不说则已，一说都不造就人，所以我最近不说话啊，直到主让我的舌头真的受了管束，可以在圣灵的手中能够自由的运用，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我才开口。 就万一你今天回家你先生不讲话不要怪我哈，那个但是他如果平常不讲话，他今天晚上找理由，那你要逼他讲话哈。是那种喜欢骂人的人，他现在开始不讲话，你要感谢神啊，他在主的面前正在被主 process。那我们新年特会完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好高兴来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哈，他能够听得懂大人这么深的信息，因为他们是青年英文组的哈，就十几岁的孩子。那晚上的信息是合并的，他们来听我讲，白天我们请的讲员就分中英文组，中文组英文组，晚上跑来他们听我讲这个中英文的信息。他说他听完了以后，他回家哈，他说他以前他一天到晚就是关在电脑面前，他离不开电脑的。那这个妈妈是个单亲，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说他常常想跟他儿子讲话呢，这个儿子都在电脑面前。他说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今年新年特会完了以后，我们那天叫弟兄姊妹自己到主的面前哈，那个把自己最捆绑的事情去面对神，然后要再靠着主的恩典胜过他。他说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注意过了，他说孩子几乎都不开电脑了，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电脑就是关着，他以前是做什么事情电脑都开着啊，写功课电脑也开着，打电话电脑也开着，吃饭电脑也开着，就是随时上去讲几句话的，他停不下来。他说他现在他到他房间看他，这样偷偷看他孩子的电脑都是关着，他除非做功课上去的时候他才做。哎呀，他就很感谢主，他知道孩子正在自己很认真的在面对他生命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起来，都要起来啊！然后你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起来。那你就发现尼希米哈，当他在这里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征战一直在他们的身上，从他们定义到他们建城，一路上仇敌的攻击随着他们。你看特别你读到第二章跟第四章还有第六章，我这边念了好几个哈，仇敌恼怒他们，仇敌嗤笑他们，仇敌藐视他们，仇敌毁谤他们啊，说他要造反自立为王，仇敌攻击他们，仇敌扰乱他们啊，仇敌要逼着他们妥协啊，仇敌也来恐吓他们。那弟兄姊妹，你发现光光这么一个短短的尼希米的重建，圣经上讲到仇敌的反应用了这么多不同的字，可能藐视你，可能威胁你，可能嘲笑你，可能误害你。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没有啊？在工作上也有，在教会上也有，在家庭里面也有，对不对？在我们独处的时候都有，仇敌逼迫我们，仇敌控告我们，仇敌恐吓我们，你不要爱主，你爱主你就完了，你知道吗？好危险啊，你将来再也不会快乐了。仇敌真是有很多的方法哈。那弟兄姊妹，仇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个下手捆绑的点都不一样，所以你我一定要很认真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啊。有人说这个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什么人要用什么饵啊，这两天来在这个古长老家第一天就吃到了很好吃的鱼哈。那你每一种听说是弟兄姊妹钓的嘛哈，你这个钓的鱼呢，不同的鱼吃不同的饵，你知道吗？啊，我自己以前在 Oklahoma 的时候，它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那以前我们的学长弟兄带我们去钓鱼，你知道吗？这个一个湖里面，他带我们去钓鱼，他预备了一个特别的饵哈。那我们中国人就下了这个钩下去以后，大概平均三分钟，最多五分钟，你一定钓上来一条大概五磅左右的鱼，很重，又大又重啊！那个鱼真的是很快乐，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哈。钓鱼，我不是钓鱼没有这么快乐过，因为我以前都钓不到的。他带我们去钓，他一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过几分钟就一条大鱼，后来都不想钓了，因为吃不完嘛哈，所以我们就每一个人钓了五六条就不钓了。旁边老美看的哈，羡慕的不得了，因为他们买那个很贵的饵哈，啊，又是蚯蚓啦，又是小鱼啦，都是荤的，他们钓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出来这么小的鱼啊，拉起来就这么一条小鱼，然后他看我们这边过几分钟就大喊大叫啦，这些年轻的孩子钓个一下就大条的鱼，那这是美国人的长处，他就过来问我们，他说你们是怎么钓的？你们到底用什么饵？ 那原来呢是一个淡水湖嘛，哈，那里面的鱼呢是吃素的，不吃荤的哈。那所以他们买这么贵的鱼饵呢，反而钓不到鱼。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去买那个 biscuit 的面团，啊，你一小盒这么大块，全部人分都分不完，那就因为根本用不完嘛。所以成本最低，但是钓到的鱼最多。那美国人学了以后，跟我们要一块去，就看见他们哇，也钓起大鱼，他们好快乐。弟兄姊妹啊，撒旦是钓鱼高手啊！你这个人，这个在钱财上摸不着你哈、啊，他可以用别的方法，用情感哈 用你脆弱的地方，他来攻击你。那你在情感上没有问题，他可以用你这个人好面子啊，让你这个人好面子，到最后你撒谎，为了保护自己啊。弟兄姊妹，仇敌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攻击我们，仇敌可以用你的孩子捆绑你。仇敌可以用你的配偶造成你最严重的伤害和捆绑，仇敌可以让你在神家里面的侍奉受到最大的伤害，让你再也不肯往前去。仇敌知道什么是我们的 weak point， 他太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真的起来哈。你看那个爱斯基摩人，听说他们去捕狼的时候啊，他知道狼是喜欢血腥的哈。所以呢，他们要给狼射这个抓狼射饵的时候，他们是用一把这个匕首和那个很利的刀子反过来插在雪地上面，然后在这个刀子上面放一块肉。这个狼过来吃的时候呢，他吃了这块肉以后，那个刀子就割破他的喉咙，割破他的舌头，就他舌头会出血。出了血以后，他吃完意犹未尽，他发现还有血腥味，他就很高兴，他用舌头继续舔啊。他越甜其实血越多，越甜血越多，因为自己的血一直在流出来啊，这是我听别人说的了。那到最后他的血就流得过量了，到最后他就倒下来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吃喝自己的生命了，我们等于是卖着生命的危险在这里享受最终之乐。哎呀，太舒服了，又一口又一口，哪里晓得我们是迈向死亡啊，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都要弄警醒的心。那有一对弟兄姊妹，有一对年轻人刚刚结婚，这个在家里面收到人家寄来的一封信，哈，他打开来，里面没有留名字，恭喜他们，然后送他两张这个特别好的这个电影票还是戏票，这个是一票难求的一个入场券。哎呀，他们夫妻两个不知道是谁，觉得无名氏这么爱他，他们就很高兴哈，就照着所排的时间，两个人就去看电影去了啊，或者去看戏去了。等到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现家里面小偷光顾哈，所有的新家具、新东西、结婚的东西、首饰、人家送的礼物全部都空了，然后桌上留了一个字条：“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那两张票吗？”哎呀，弟兄姊妹，仇敌有的是办法骗我们的啊！你千万不要上当啊！千万不要上当。弟兄姊妹，征战真实，征战严肃，仇敌来不是闹着玩的啊！仇敌来，你发现仇敌来的目的？你看约伯，撒旦到神的面前说：“你如果把约伯的篱笆撤掉，他一定当面弃掉你。”第一次不成，第二次他又来到神的面前，人以皮代皮，这个你夺去他外面的没关系，但是你如果攻他身体的话，他一定当面弃掉你。你发现了没有？从这几句话，你知道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吗？叫我们离弃神，叫我们这个人被他摧残，被他破坏。所以他用各样的好处给我们，他为的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叫我们离弃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警觉。如果你我一点都不警觉的话，我们的生活已经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你不知道就是了。征战非常严肃，而且征战一直在进行，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你看中也好，你不看中也好，征战从来没有停过。弟兄姊妹，从撒旦有的那一天开始，从神造了人之后，这个战场就移到人的身上，从来没有停过。你我这一生里面，只要你活着，征战从来没有停过。如果你不觉得有属灵征战在进行，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松懈了。你如果不警觉到征战每一天都在进行，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自己习惯 真正太严肃了。好，要起来哈。所以底下我们讲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你看见尼希米在面对这么多的攻击啊，这个是我们前年教会啊，去年在公听的时候啊，这个市政府全力反对把这块地给我们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的，你看人家说买一个办公室去申请改成教会啊，这个先不要讲公听会，公听会是最后的了，就前面送上去的文件，市政府的这个规划部门 planning department， 他们要 review， 然后先 approve 了以后呢，通过了以后就送到公听会去最后表决哈。那我们光这个证件送到市政府去啊，我们请了在 Bay Area 这个是做这方面做了30年的专家啊，找了一个公司，两个公司帮助我们办这件事情，他们说他们在那里办了30年。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哈，他们办过这么多个城市，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案件需要到第三次的，顶多第一次证件进去有些地方不完全，回来补上一些资料，第二次差不多都过了。他说到第三次是几乎很少很少碰到的。你知道我们教会为了办这个证件被市政府刁难12次没有过，到第13次他们给我们整整拖了2年多。你知道对弟兄姊妹的信心是多大的考验，明明神应许我们说立刻上去主能得胜，这块地是神应许之地要给我们，可是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你就发现仇敌守着那块地不肯给我们啊，那是在 Silicon Valley 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他们不甘心变成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用各样的方法拦阻刁难啊。我们每一次送上证件，市政府的官员就找个理由说我们现在去上课不在，这个案件放到一边去啊。然后过一个礼拜回来以后，他们又说去度假啊，然后必须一个月开一次会的那次的会议呢，他突然这个人说啊，他请假生病不来啊，所以这个案件就一直拖一直拖。那终于又回来了一次，说不过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被他拖了12次，到第13次他不能再拖了，才把我们送到公厅去啊。所以在那一阵子，弟兄姊妹信心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熬炼。他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是听祷告吗？而且我们都这样禁食祷告，我们发动了3次100天24小时的祷告，啊，弟兄姊妹，这不得了的事情哈！那每一个人 commit 20分钟一个，15分钟一个 slot。那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不可能半夜起来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说，你把这个需要放到网络上面啊，很稀奇的事情，我们把这个需要一放到网络上哈，短短的2-3天，全部被世界各地的人填满。啊，中国的人有人填，台湾的、日本的、澳洲的、欧洲的、美国的，各地人，他说我们加入你们祷告行列。啊，弟兄姊妹，我们前两天听到他们有一些见证送过来，他们说在澳洲有个弟兄，他说我看到你们网络的时候，你们还剩下一个 slot， 是我在澳洲的早上5点钟哈。他说我想着我就补这个时间好了。他说他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来，他跪在主面前祷告，他为我们教会祷告。他说他才跪到地上。他说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他一直流泪一直流泪，20分钟一下过去，他说原谅我说好，我信主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一次祷告连续20分钟，他说是我第一次祷告20分钟，而且我这么进到神的同在，我碰到神。你看大家都这么多人爱我们，这么多人凭信心祷告，第一次没过，第二次没过，第三次没过，12次没过。你知道我们对信心不光是我们受到考验，各地的人很多人都说你们不要灰心，可是他们还是会有个困惑，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呢？那阵子我们也很感谢神，我们读到尼希米记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它。尼希米在第4章，仇敌起来恐吓他，嘲笑他啊，羞辱他们，攻击他们。啊，尼希米用3个反应来回应他们啊，在我的讲义上面，他用更多的祷告，他用更警醒的态度，他用更积极的行动起来回应仇敌的攻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熬炼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读的信息。当我那天在跟弟兄姊妹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心里面都受到很大的激励。真的，仇敌可以猖狂啊！仇敌可以嚣张，仇敌可以玩将啊！弟兄姊妹，每一次仇敌反击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更多的祷告，更警醒的态度，更积极的行动，啊，从来不受他影响。 所以当仇敌在这里反抗的时候，你看到圣经上说，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不光光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带着会众成为祷告的子民，等于祷告的大军啊，仇敌这样羞辱他们，威胁他们，恐吓他们，他们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啊，祷告永远不是只是一件事情要做的哈，祷告是基督徒永远不可少的。我们借着祷告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啊，神喜欢我们，尤其在难处中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首诗歌大家很喜欢唱哈，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很多人会唱是不是？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很宝贝的哈，他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然后底下说到 一连串的事情要发生，大山要被挪移，道路要被修平，对不对？万国要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有两件很重要的事，祷告不是只是我有需要我有困难我到神面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完我就走了，那是报告，那不是祷告。那很多人的祷告是控告哈，那更糟糕哈。祷告就是祷告，祷告不是控告，祷告也不是报告，祷告是来遇见神。如果今天你的祷告不管是什么祷告，谢饭祷告，主席在台上带领祷告，祷告会的祷告，你自己里面没有把你的信心把你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在隔靴搔痒，我们是在外面，我们是在外院，我们没有进到圣所，我们没有进到至圣所。我是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这么简单的调整，你每一次的祷告应该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会。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祷告只是甘甜之事，你们有没有唱过这条歌？他说祷告之时是甘甜之事，然后底下说到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啊，这是认识神的人写的祷告的诗。他说每一次祷告是相遇，这叫做 divine encounter。 弟兄姊妹，你遇见了神，其实很多难处都过去了，原来我们过不了的关在遇见神的里面得到了力量。所以祷告遇见神以后，接下来就一定有事情发生。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虽然外面的环境孩子还是一样堕落啊，先生还是一样霸道啊，这个难处还是一样存在，疾病还是没有减轻，但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境界事情发生了，就像耶利哥一样，事情在发生。我很喜欢黎陀生弟兄的一个见证哈，他说他自己有一次碰到很大的难处啊，真的是解决不了，他被压得很重，喘不过气来。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难处的经历，很多人都有。他说有一天当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问他，他说好像一条船碰到了礁石群，礁石挡住了他。神问他说，你是要叫我把挡住你的礁石挪开呢，还是把水涨高五尺？哎呀，黎弟兄他是当了聪明人，他一听就知道主的意思。他说，主你提升我，你把水涨高。一个礁石挪开还会有第二个礁石，第二个礁石挪开会有第三个礁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上了仇敌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注意在我们环境中的难处，主你帮我把难处解决，只要我孩子好了什么都好了，主只要我病好了我一定侍奉你，主只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经济解决了我一定好好爱你好好奉献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外面的礁石，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生命的情形，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来，弟兄姊妹，神要拯救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水要涨高起来，我们在生命上要有 delta， 我们属灵生命要长进，我们跟神的关系要真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尼希米的回应就是更深更多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遇见神，让我们在祷告中被他改变。第二件事情，他是用更警醒的态度啊，你发现他们警醒，他们开始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连这个修造的人都腰间配着刀，吹角的人站在旁边，随时都是警醒的，他们用更警醒的态度。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认识神的人，他不是生活很松散很随便的，因为他知道仇敌随时都可能来攻击我们。大卫就在征战的时候，约押带着人去打亚门人的时候，他在王宫的平台上他犯了罪。弟兄姊妹，都是在我们松懈睡到日头平息啊， 这是大卫松散的时候。那大卫是一生很敬虔的一个人，他真的爱主，虽然很多人很恨他，很讨厌大卫啊，我这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帮大卫讲话，他真的是很爱神的人。但是人就是人，在他松的时候一下子抽屉进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尼希米他们用更警醒的态度看见仇敌的凶悍，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蒙神悦纳的，这件事情是碰着仇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警醒。而第三件事情，他们是用更积极的行动，他们没有因为仇敌的恐吓他们就手软停工，他们反而在主的面前更积极。他们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他们都在做工，然后城墙居然在52天里面建造起来。弟兄姊妹啊，当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仇敌说，我这个尼希米记第6章15节到16节，他说我们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你看见了没有，仇敌原来这么凶悍的，现在是仇敌愁眉不展，原来是把我们搞得愁眉不展，对不对？这么凶悍，这么破坏，让我们灰心，让我们痛苦，但到头来是完全扭转局面。弟兄姊妹，这个扭转的关键在于我们信心的回应，对神的回应，对仇敌的回应。所以尼希米的回应三个，我们一起背背看哈，更多的祷告，更警醒的态度，更积极的行动。越要拦阻我们，我们越不要怕。所以那个时候仇敌拦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灰心，可是我们却增加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从24100啊，就是每天24小时都有人祷告，这个100天我们实行了3轮哈。后来我们就实行禁食祷告啊，我们40天禁食祷告啊。我第一天跟弟兄姊妹讲呢，我们教会大大小小一大堆人都报名参加，而且我们说除非你身体有特别的问题不要勉强啊，不然的话我们鼓励大家你报名就至少一个礼拜一整天禁食祷告啊，那不容易的事情哈。40天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报名，各地都有人来报名，然后我们收到很多的见证，自己弟兄姊妹海外的中国的，他们讲到全天禁食给他们带来的祝福。那我们40天以后还没解决，再延长40天，所以后来我们弟兄姊妹讲说现在不吃饭都没有问题哈。有时候祷告会下班的赶到教会来没有吃饭，他们说现在一顿饭不吃太容易了，已经被禁食训练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用更积极的行动来回应仇敌，结果你就发现整件事情解决了哈。所以尼希米在这里，他对仇敌的诡计他非常的警醒。仇敌要把他们骗到北边去谈判，他说我不去，我现在办理大功，我岂能下去呢？在他的生活里面有 priority， 在他所做的事情里面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现在生命里面十足显明了你的破口是什么，你要赶快很认真严肃的去面对它。你不要说主我现在不行，等过一阵子，等孩子读大学以后啊，主再过一阵子，等这件难处过去以后。 No， 你必须知道这是一件大功，值得 get 你的 attention， 你需要花功夫去面对它。你甚至禁食祷告，你甚至停下手边其他的工作，你要专心的去解决你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生命也好，教会也好，那个破口要去很认真的面对它啊。神是乐意恢复我们的神，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仇敌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我再说，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只看在难处上，要借着难处来经历神啊，借着难处被神改变，借着难处让神把我们的水都涨高五尺，让我们不仅过第一个礁石，我们可以过第二个，我们可以过第三个。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你不仅仅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主，我们更感谢你的，你是把你得胜的权柄、得胜的名也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你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 你叫垂听，叫父得荣耀，叫教会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我们在这里捆绑仇敌的作为，我们在这里释放一切被掳的，叫被掳的得到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啊，这个权柄你不让教会轻看，你不让我们轻看。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你把那个活泼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主啊，让我们起来同心，众人真的如同一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一同来胜过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有什么难处，不管仇敌怎样的猖狂威吓来惊吓我们，主让我们都用更多的祷告，更警醒的态度，更积极的行动，我们来回应仇敌一切的诡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唱这首诗歌，献上我们自己为祭。是的，我们都要起来，在哪里软弱，我们就要在哪里靠着主再站起来。好，请各位起立。献上自己为祭。